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2月30号，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决定，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全国性重大改革。分析人士称，从习近平吃包子到发表新年献词，以及出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正在迅速以强力手段确立其在党政军以及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是否彰显其已经成为中国大老板？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角色是不是被弱化？习近平试图将权力集于一身的做法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解读，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阳光食物杂志的专职编辑罗小鹏先生，罗先生在香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罗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在香港的罗小鹏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以前这个深化改革小组呢，以前这个改革呢应该是归这个发改委管，对吧？
对。
而发改委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呢，习近平把这个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呢，这个让自己来做这个
重担接过来，
对，坐实了这个位置。那您觉得李克强以及国务院的这个角色是不是已经被边缘化了呢？罗小鹏先生。
我觉得我还不是很愿意用这个边缘化这个，因为这个实际上从去年的话，就应该说习近平在18大以前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说他一个人要，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责任都要落在他头上，其他人其实不太可能跟他分担责任，而且这个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这一次呢，我觉得最近这个高尚选讲啊，这是他提出来要成立这么一个小组，然后呢这个意见呢等于就是说这个事实上那你提出来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拒绝了，现在习近平不能够有任何推脱责任的这种迹象，否则的话呢对他是灾难性的。
罗先生，刚才你提到说这个责任呢不能分担，我们如果看一看中共近20多年来的这个领导体制，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一种集体领导，到现在属于经济改革的部分那当然一直是由国务院来承担这个重任。如果你说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担负全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任的话，大家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重要的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把国务院特别是总理李克强来吸收进来分担一部分责任呢？
当然李克强也是分担一些责任，但是现在中国这个形势的这个危机的程度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从他们来讲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另外你在当时组建7个常委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利益均衡的结果，利益均衡它实际上继承了原来那个实际上都大家都不负责任的这个，可是现在如果再没有人负责任的话，整个中国比如因为今年明年这个经济危机的可能爆发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两个和尚才三个和尚这个没有水吃这种局面的话，那对中国来讲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呢，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危机的情况，你了解它的政治背景上，我觉得权力向习近平集中呢应该是不是这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我比较惊讶的就是习近平呢他做的还是不错，就是说他这个勇于担当，这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性格，我觉得恐怕更多是反映了形势本身的紧张。
何平先生， 前些天呢，中国这个有些学者说，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开明专制的局面。那么事实也可以证明，从这个报道中的习近平即将担任国安委的这个第一把手，到现在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吃包子新年献词等等，都显示出所谓的这种开明专制的局面的形成。你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同意，我觉得现在是形成了一种专制，但是没有形成一种开明。如果有开明的话，就不会去压制那些维权人士；如果开明的话，就开放新闻自由；如果开明的话，政治就不会这么的这个在政治体制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倒退。实际上，在过去的习近平上台以后，体制是出现了一种硬坏的一种特征，而不是走向一种更开明的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开明的特征是开明的专制这种用词是很不准确的，新权威主义的用词也是不准确的啊。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把权力在表面上已经集中起来了，无论是他担任了这个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未来也毫无疑问会担任这个国安会的这个小组的组长，但是有两点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一，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完全烂掉了啊，他已经没有能力啊利用一等政治的这个其他的非腐败性的这个驱动力来驱动这个体制任卷。那么以前的这个官僚体制之所以能够任卷，就是因为他们有贪污腐化的机会。那么现在失去了这么一个机会，有其他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动力会推动起来们参与这种变革呢？我是非常的很不看好的。啊，所以从另外一个来讲，虽然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形象工程，什么吃包子啊什么东西，但是因为整个体制的这种腐败和僵化，使他整个包子在这面变成了一个臭包子，变成了一个非常滑稽和可笑的这个一个滑稽剧。另外一方面就是民智已经开放了，这个社会的需求呼唤的声音，比你体制本身给人民的这个政策性的释放要形成非常凝力的这个对立，也不是形成了一个老百姓感觉到你比以前更开明了，没有这么回事儿啊。那么反过来讲，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对异议人士的这个打压，比这个胡锦涛和这个温家宝这个时期还要来得凝重，那你怎么能说是开明专制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专制了，开明还没有看到。
何先生，我们看到呢，这次习近平在新年前夕呢是发表这个新年致辞。那么他新年致辞呢和以前的领导人不一样了，就是说他没有在政协的茶话会上发表，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呢，中国的民众呢也得以一窥领导人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这次看到呢，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摆了很多的照片，比如说家人呐、妻子啊、太太、孩子。那您觉得习近平试图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吗？
习近平当然试图想传达一种亲民的信号，就像他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也试图传递一个比较软性的一种信号，但是这种软性的这个包装是这个现代政治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啊，虽然我们有这大的一种八卦的心理，大家可以做出很多的解读，他用不用电脑啦，他的办公桌上面放了谁的这个照片呢？这个对于这个现在的政治来讲，是一个 A B C 的一个很低级的这个一等安排。他真正释放出来的东西是需要你习近平干了什么。你在具体的实际中间是不是给了社会更多的这个空间，或者说你在实施的这个政策的过程中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改变？但是现在无论是在哪一方面，我们都看不出来它有根本性的改变，而所采取的很多的措施恰恰是跟毛泽东时期那等运动式的那等口号式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在几天之前，他在这个人民大会非常所发表的这个关于毛泽东纪念的这个谈话也是非常僵化的，那个里面跟胡耀邦相比跟胡锦涛相比，跟这个江泽民相比，好像用改革的词还更少了一点。我们现在不能通过某一个人一个等场面或者某一个事件他的一个表现就形成他的整个的政策，我也是我们要跟他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一系列政见中间就看到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但是很显然，现在习近平还是在走一 下又走一下，左右讨好一下又讨好一下，它并没有形成真正强有力的自己带有真正开明式的这种专制特征，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它还是在一等摸索阶段，还是在一等势头想变得不一样，但是真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使大家感觉到真正的振奋。现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表面上的文章。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今天我们第一个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大老板。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欢迎您现在就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罗小鹏，现在在香港的罗小鹏先生，您刚才谈到的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基本上是大权在握，而且集很多的大权于他一身，那么您是认为呢，这第一是形势所然，第二他也应该承担这些重任。局势所然，您刚才解释中国现在的经济方面以及政治方面都面临很多的危机，那么我想问你一下，习近平目前他大权在握是得到了哪些人的这种支持？所谓太子党的俞正声、王岐山给予了他多大的支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一个团派的大家公认的团派的领导人，对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能够给予支持？您的看法？
我觉得从上层来讲，真正现在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习近平。那不光是你说他也可能认为习近平水平也不够高，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局面谁也拿不下来。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同意和平的意见，因为现在这个说句老实话，可能谁现在来了也搞不好，因为这个你这个局面啊，这个队伍是烂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这个没有人去抢着去争这个东西的。
嗯，
至于说习近平能不能搞好，得到多少人的支持，现在呢，这个现在是没有人挑战他，现在支持他的人呢都是怕乱的人，而现在这个怕乱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实际上最大的支持他的人，官僚呢，当然是现在是很痛苦。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好闹的，因为他们是得利最多的人。
嗯，
现在恐怕现在官僚的很多的选择呢，就是能够软着陆。很多人现在想这个全身而退啊，然后跑啊，这个是很多官僚里面的想法。那么就是说，下面一个真正大的问题，你刚才问说谁来支持他，也就是说，这是恐怕是未来这几年一个关键，就是说习近平用什么人啊，启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办法来选拔人，这个问题现在一点还看不清眉目。
嗯，
罗先生，您在香港可能就是能够听到更多的来自内部的消息或者来自中央高层的消息，您有没有听说过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目前是不是有出现任何的分歧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分歧也没有什么，因为李克强实际上很多人对他，李克强我觉得外部有一些炒作他，其实从内部来讲，真正对李克强的能力啊，有信心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而且李克强呢，这个他在经济上呢，他实际上他的判断，他还有人给他竞争，比如说习近平很倚重的王岐山，他对经济也很熟悉，王岐山在很多看法上就跟李克强就不一样，所以李克强并没有什么在业务知识上，在政治实力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即使他们有分歧，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意义。最主要的问题恐怕就是说美国的态度，美国呢是比较强调啊，这个中国的改革呀，不能够这个偏离这个市场经济啊，不能够这个走关闭啊，这个，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恐怕李克强的思想跟美国人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个呢增加了他一点分量。
嗯，那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习近平啊，现在几乎是中国党政军， 再加上这个国家安全、经济改革各个领域，基本上他是都是第一把手。那么他现在这种强势局面的形成，对于改变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处境，特别是严打所谓那些大老虎，是不是有所帮助？
当然是有所帮助。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习近平是为了一党独裁继续强化，还是为了走向某一种由专制走向某一种开明专制呢？不管在哪一种形式来讲，我觉得他首先都应该集中权力。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间，邓小平是一个太上皇，所以他把政治的常委就变成了一个遵纪制。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太上皇的这种机制，或者是太上皇不应该继续去干涉中国的这个领导，这个站在第一线的领导层的话呢，我觉得政治局常委这种集体领导，所谓的总书记和总理之间形成一种什么胡温体制啦、习李体制啦，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体制。所以习近平拉开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这种距离啊，改变原来这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非常关键的第一步。我都不认为习近平因此他有能力去走向一个法西斯的道路，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和国际环境有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一个新的这个专制体系是很难形成的。他只有在原来的专制体系里面继续进行某一些调整、改变或者是维持啊，一种真正更独裁的一种体制，我觉得习近平不会因为他集权而形成。但相反，习近平会利用他现在手中的强化的权力去做出他一些动作出来。这些动作可能是在打击腐败方面，会有更多的更强硬的一些动作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周永康，我相信在中国的现在政坛上已经这个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周永康没事了，对吧？那么周永康解决完了以后，我而且会相信呢，就会有更多的老虎也会打下来，因为他要建立这个所谓的权威，不是就靠打压老百姓起来的，而是打压现在的官僚体系，打压现在的贪官污吏，大家才会得到这个民心。所以打击老虎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自我伤害，但是他得到的好处、得到的权威会更大。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对于他的反腐败，尤其是加上还有王岐山这样一个强硬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在旁边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在反腐败方面他会取得一些成就。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打腐败完了以后，如果不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话，我觉得他的打腐败也只是建立他的权力和威望而已，而不会真正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和平先生，从另一方面来讲，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的对于中国现在的风险是什么？你刚才提到邓小平，习近平假设他能够任满十年的话，他能不能成为邓小平式的强权式的人物？
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这个权力，但是跟邓小平的那个时代还是有根本性的不同。邓小平的时代，他必须延续了他的那种杀气，对吧？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出身，他已经杀人无数啊，他是一个搞了这个反右的运动啊，他也在六四的时候开枪了，他形成了一种霸气啊，他罢免了这个几任的这个总书记啊，那么他是这样一种不断的去用非常残酷的无情的手段去对付他的政敌的时候，所形成了他的这个权威。那么习近平他有没有这么一点勇气呢？他能不能这个彻底的把周永康拉下来，而不像对付当年这个几个月以前对付那个薄熙来一样的啊，用了很轻描淡写的方式去起诉这个薄熙来，而对薄熙来真正所涉嫌的这个行为并不敢于起诉呢？他能不能彻底去处理周永康？他能不能去调查这个温家宝？他能不能去挑战啊这个江泽民啊？因为很多的权力的体系，很多的现有的政策都是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时期所延续下来的，他敢不敢去挑战？我觉得他的权威建立者不在于这个光知识线的压制这个老百姓，压制这个维权分子，压制这个新闻自由，而是要打击他体制内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他打得越多，他建立的权威就可能越大一点。我觉得主要取决于他能不能打大老虎，而且要打很多大老虎，一只大老虎现在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
嗯， 罗小鹏先生，我们看到呢，有很多评论人士称呢，说习近平呢是继毛泽东之后最为集权的一个人，就是权力最为集中的一个人。那可是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呢，并没有提到毛泽东，而且在提到文革的时候呢，是称之为十年动乱。那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个习近平的这种传达的意思呢？
我觉得习近平他是肯定想做事，想担当起历史的责任。现在的这个真是搞不，第一个是他能力够不够，这确实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天时给不给他这个机会？因为我现在觉得有很多问题，我刚才不太同意这个和平意见，就是说现在对他来讲，主要的不是怕这些大老虎，他是真敢打。你如果说打把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都打掉，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也敢打。现在问题那都打掉了，你很多问题不是说靠打他们能解决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今天听他们说，去年以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保的问题。中国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因为他现在比如说这个年轻人现在知道他们交了很多社保以后啊，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呢，公务员是不交社保的，但是他们退休以后拿着社保的钱呢，一点都不含糊，都是几倍于甚至上十倍于这个那些交社保的人。所以这样的话，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很多年轻人开始不交了。这一不交的话，这个整个这个社保的基金就危机了，据说有30%的降了30%。所以那像这一类问题，那你不是靠打老虎能够解决的。那真正这种问题爆发了以后，你没有人拿出一套办法来，那个时候那个局面就不好办了。
好的。
我可以跟罗小鹏讲一句话吗？
好，说啊。
那啊，对不起啊，罗小鹏啊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个这个中国体制内出来的一个改革家，所以他思考问题的时候他非常忧虑，非常担心，他老是想去做顶层设计，老是想去解决一些制度性的问题。而我认为中国的政治的发展是一定是靠事件，一定要靠某一种某一种立威的一个事情，而一种事件来去带动整个体制的变革，而不是说啊我针对体制去啊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啊。我觉得打老虎他就会减弱很多矛盾的冲突，他是人们的注意力是社会的变化，通过某种事件，哎，觉得哎，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原来非常难以解决，但是这么一等大的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其他事情变得就不是这么重要了。这是我跟这个小平博士的一个小小的差别。
好，请罗小鹏先来回应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第一话题的讨论。小鹏，
这个打老虎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必要，而且就是从习近平自己保护自己来讲，他不打都不行。因为现在这些老虎啊，他不是，这都是腰缠万贯，也就是周永康一个家族连上他这个集团总资产啊恐怕都是数千亿。所以你不打的话，他们的实力本身就可以对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呢非打不可。但是我还是不能够想象，就是说你光打了以后怎么办、啊、这个是实际上他不打也不行，但是打了也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的讨论话题呢就到此结束。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探讨的话题是香港2017年是不是能够实行真正的普选，欢迎您继续收看。